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一。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旧金山举行了一场720反迫害活动。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活动？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来听一听希望之声记者子涵的现场报道。
我是希望之声的记者子涵，这里是美国旧金山市中心轮渡大厦前的广场。今天呢，天气十分的晴朗，旧金山湾区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展示他们的五套功法，之后呢会有一个法轮功反迫害26周年的一个大游行。在26年前，1999年的7月20号，中共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至今无以计数的人被拘留、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中共还把迫害输出到了海外，利用美国的媒体和司法体系发起了舆论战和法律战，同时呢发出炸弹威胁，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谴责。今天的游行队伍呢会从这里出发，之后会经过繁华的市场街和联合广场，终点是旧金山的中国城。游行是五大方阵，天国乐团打头阵，接下来是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好、了解真相得福报和三退保平安。沿途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民众啊是驻足观看，还举起了手机来拍摄游行的队伍，也有不少人接下了法轮功学员地上的真相资料。
在全球各地陆续展开法轮功反迫害26周年活动之际，印太战略智库顾问、经济学家吴家龙指出，他说呢，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共制度缺乏权力制约和人民授权，导致人权迫害、权贵崛起、经济危机还有国际冲突。
中国的根本问题或者基本问题在于制度上对权力缺乏制约跟监督，所以呢，你会发现到了一个程度之后，权力肯定被滥用，然后呢，他们随心所欲，发现你跟他不对盘，他就抓你，他就迫害你。所以这种现象根源在于共产党所谓拿江山做江山，然后就把人民当作被统治的对象。可是你在外面的国啊，你在民主社会里面看，这个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啊。所以你看看民主选举里面各级官员是不是往上看上级的关爱的眼神，是往下看老百姓的反应如何。所以民主社会里面权力到最后是来自于被统治者的授权同意这样来的，而这个观念在中国完全没有。他们的概念就是天下是我打的，所以是红二代红三代来做江山，所以他们是对老百姓来讲的话是看管是镇压。所以你看疫情期间他强调的是社会监控能力，那美国把中国拉进全球化，美国希望看到的是中国社会，比如说出现中产阶级、出现公民社会等等，不是。你现在看到的不是中国的大国崛起，而是中国的权贵阶级崛起。你现在看到的是权贵阶级，用权力来进行利益的重分配，把很多从民营企业、国营企业等等，到最后的利益被分配到、重分配到这个权贵阶级那边去，权贵阶级再把钱洗到海外。你看到的是整个现象。所以呢，美国发现他不是在帮中国，他是在帮中国的权贵阶级、掌权者，那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然后这些权贵阶级在国外的话，开始战狼外交，开始扩张，开始有这个支持恐怖组织或者支持一些伊朗啊这些，啊，在制造地区的冲突，希望把美国的力量分散出去，然后再来这个减轻他的内部压力啊等等等等。你会发现，只要共产党这一套一直搞下去的话，他不只是迫害人权。他不只是在国内哈，这个包括那个器官都国有化一样啊，人都变成人矿，所以他整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整个制度设计里面不是要建立一个民主中国，而是建立一个共产中国，然后权力缺乏制约、缺乏监督、缺乏来自人民的回馈，你就会看到像法轮功这样的受迫害的情况、人权的糟蹋会一再重复，所以你会发现根本问题啊，一定要了解共产党这样的一个系统。对中国来讲不是好事情，啊，在共产党这种系统之下，他不会去保护个人的财产，他不会去保护个人的自由，他也不会去保护创新的成果，所以呢，在这种制度之下，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话，就是各种人才的创新的成果要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法律要能够保护这个个人自由跟私有财产，这点共产党完全做不到。所以我们长期来看的话，只要共产党这套体制下去的话，他虽然可以骗过美国一阵子，让美国去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取得重大成果，但是如果这个制度一直下去的话，最后一定跟美国对撞。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个情况，习近平对美国来讲就是等于是以牙还牙，奉陪到底。所以他跟美国对撞的结果，美国不再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整个毛病就出来了。你可以看到房地产危机、地方财政危机、失业的问题等等，然后资金外流，这些都不是我们骗的，都你可以看得到。所以在中国的根本问题在经济，经济的根本问题在政治，政治的根本问题在于对于权力缺乏一个整套的制度设计，缺乏监督，缺乏制衡，缺乏这个来自人民的回馈。所以这一套东西从晚清末期搞变法维新到现在快200年，同样是这个问题。
这次活动的协调人之一是 Carrie 黄，他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仅持续了26年，甚至输出到了海外，攻击神韵和媒体，渗透美国社会。那么中共的手段越卑劣越邪恶，人们就能够越看清它，从而反对它。我们来听听 Carrie 黄是怎么说的。
在99年的720吧，中共是全面的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和迫害。所以从那时起，我们每一年到了720呢，我们就会举办活动呼吁制止这个迫害。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中共所使用的除了暴力以外就是谎言，它不单只动用了各种各样的酷刑来迫害法轮功学员，让他们放弃信仰，而且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盗卖牟利。不仅如此，他还将这种迫害到了现在26年呢，还将这个迫害的政策研制到美国和海外，输送到海外来。从去年开始吧，他不仅就是说针对法轮功，还针对法轮功学员所办的媒体还有呢就是神韵晚会来破坏。因为凡是与法轮功有关的，他就是来极力的想这种镇压。而且呢他还利用将这个利用渗透吧，将他的 power 渗透到美国来，甚至是这是美国的一些媒体吧，来刊登这个不实的报道，来攻击法轮功，攻击神韵。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是今年的话呢，我们不但是要呼吁制止这个迫害，在中国大陆的迫害，而且要唤醒美国人和各界的民众来了解中共的这个邪恶。中共所做的这一些呢，虽然是在攻击法轮功，攻击神韵，但是这种他用的手段非常的卑劣，所以我们就需要去把这个真相呢，来告诉民众，让他了解这个迫害，因为公道自在人心。当他知道了、看清了这个真相了以后，他就会判断这中共是邪恶的，就会发出声音，不认同他，反对他。其实现在很多人在反对这个中共，因为都知道他是很邪恶的。以前他们看到以为就是中共只是在迫害法轮功的团体，那现在他知道，他们现在看到了，他还威胁剧院，还威胁那个海外的政府官员，干涉他们去做自己的决定。其实他们越做的越邪恶，只会让人们看清，就是看清他的邪恶来反对他。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法轮功学员丁月。丁月呢是希望之声的主持人，可能常听希望之声节目的人都比较了解丁月啊。那么丁月的母亲孟少红女士现在呢被关押在河北省女子监狱，已经是26个月了，丁月没有听到过她自己妈妈的声音。丁月呢已经是美国公民，监狱不允许妈妈和外国人有联系，所以丁月并没有办法直接了解到她自己的妈妈的情况。 丁月的妈妈已经是快70岁了，因为修炼法轮功前后4次被抓，监禁的时间长达9年多，期间遭受了各种酷刑折磨。那么丁月的妈妈之所以这么样的坚持啊，是因为她练功，这位母亲浑身的很多的慢性疾病都好了。丁月的妈妈觉得法轮功受难，她不能自己就这么样的过好日子，所以她就一直坚持给周围的人讲法轮功的真相。希望之声的主持人丁月呢，盼望妈妈能够坚持住，能够照顾好自己，能够早日获得自由，能够来到美国，能够一家人团聚。丁月呢，也希望通过妈妈和众多法轮功学员的经历，让大家可以认清中共的本质，在大是大非面前，为自己可以选择一个好的未来。我们来听一听丁月是怎么说的。
我妈妈现在被关押在河北省女子监狱已经26个月了，那在这期间呢，我都没有办法直接和她取得联系，因为我是生活在美国嘛，是美国的公民，然后监狱明确说在里面的人不可以跟外国的人有联系，所以我没有办法直接的了解到我妈妈真实的情况，那就只能通过我妈妈跟我在国内的舅舅他们通信，然后这样辗转的才能有一些她的消息这样。
妈妈为什么被抓呢？
在2023年的5月份的时候，她去一个就是当地的像是农副市场大集，然后去那边买东西，结果下车没多久就被抓了。他什么也没做啊，但是后来才知道是警察，得知消息在那个地方有一些法轮功学员，然后想去抓那些法轮功学员，然后结果没有抓到，刚好我妈妈在，就把他给抓起来了。那因为警察为了完成他们所谓的任务嘛，然后就制造了很多假的证据和证人，说我妈妈在向在场的那些人传播法轮功的信息，其实即使我妈妈做了，这也不应该是犯罪。表达自己的信仰和自由，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的权利嘛。但是现在在中共的这个统治之下，在中国大陆，你没有任何的自由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对，所以我妈妈就这么被抓了，然后被判刑了4年。我说实话，我都已经数不清她被抓过几次了啊，就是光有记录的被判刑、被劳教，这已经是第4次了。
她为什么迫害这么严重？妈妈还练呢？
因为对于我妈妈来说，法轮功不仅仅是一个气功，它更是一个信仰。不光是改变了她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因为她以前浑身有很多慢性的疾病啊、痛症啊，练法轮功之后都好了。我也问过她同样的问题，她说因为现在法轮功在受难嘛，然后在中国大陆被抹黑、被迫害，还有成千上万的跟她一样的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她不能自己过好日子啊，自己沉默。如果在他能力做的范围之内，他一定要站出来去跟周围的人讲真相，讲这场迫害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这是作为一个人的一个基本的道义吧。
有什么想跟妈妈说的话？
希望他能够坚持住，照顾好自己。我知道在国内的那种监狱环境下很难，但是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让他来到美国，让他能够尽快出来，然后我们能够尽快的见面，因为他已经七十岁了。
最后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再说两个心
里话。好，因为像我妈妈这样的，普通的一个退休的老人，就出门买个东西就可以被抓。因为在中国大陆那个不讲法治的社会里，任何人都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要当权的政府想要迫害你，他有任何的理由，他可以捏造你去污蔑你。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中共的这个统治之下，不光是法轮功一个群体受到迫害，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一个法治和公平的保障。所以希望我妈妈的经历还有法轮功学员的经历，能够让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同胞们能够认清中共吧，然后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为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
我们再来听一个采访。那这个采访呢，是一个路人啊，他叫 Carissa， 他呢是加州本地人，做商业规划的工作。当他得知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的时候呢，他哭了。他是这么说的。
I think it's awful that somebody would persecute someone that's just here for the peace. Mm-hmm. And for any beliefs. Like, if they're not doing anything wrong to anybody, why would you hurt somebody? Doesn't make any sense.
After,
hear about the organ harvesting is happening in China today. What do you think?
Oh, I cry. It makes me.
Yeah. Why you care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Because we're all humans. And I'm sorry that I don't know more. And I'm sorry I don't help more. There's so much. It's so big. There's so many things to fix.
Yes. Can you help by spreading the truth?
I would love to. I want to read more and explain more. And, of course, we just got off the train, so I'm happy my son gets to see this.
Carissa 说迫害和平的人真的太可怕了，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为什么要去伤害这群善良的人们呢？这根本说不通。他还说呢，我关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是人类，我很抱歉我知道的太少，也很抱歉我帮不上更多的忙，这个问题太大了，有太多的地方需要被修复。Carissa 还说，她愿意帮助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她说，我想要了解更多，我想要多阅读，多向别人讲述。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